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生活补给站，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礼拜天早上9点到10点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生活补给站一样准备了精彩的内容，来听好歌曲，让周末的心情开心起来咯。
아침엔입에빵을물고똑같이하루시작하고온종일한손에아이스아메리카노피곤해죽겠네
지하철속이장면어제꿈에서봤나아참내일이지지나치고정신을빠졌고하루종일신경쓰여토할것같아전날뛰다더배고픈같이까먹고그지이상하지근데말야있잖아
정말순간뭐랄까그리다가나보기힘든말야
영혼의통하늘이무너지고어둡던눈앞이붉어지며뭔가이공기있는것같아괜히상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这句话其实非常的简短，它是这样说的：在对的方向上，笨功夫才有用。我们俗称这个笨功夫啊，有点像是说我为了学一件东西，然后或者是我为了磨练自己，就是非常踏实的在学习，不寻求任何的捷径，就是稳扎稳打的在学，就是人家讲的这个笨功夫嘛。但是笨功夫不是一直以来都有用哦，你至少对的方向上，所以这句话上说的，在对的方向上，笨功夫才有用。我自己觉得这句话也给我另一个联想，哎，就算在对的方向上，也不代表你已经成功了，你还是得下功夫啊。 不是说我一开始方向选对了，哦，我好像就可以直上云霄，不需要努力。笨功夫啊，虽然有个笨字，但是呢，它是很踏实的，它是需要出劳力的，付出心力的，付出你的脑力，每一分一毫都不能松懈的，这个才是稳扎稳打的一个努力的段哦。所以啊，我觉得第一个是你要找到对的方向，并且找到方向之后你也愿意下笨功夫，不要因为你找到方向了觉得我要寻求捷径啊，我想要选择比较方便的比较容易的路径，或许吧还真的被你蒙对了，你还真的得到你想要的，但是没有一个方式可以比笨功夫还要扎实了，这个才是妥妥当当把你想要学的技能一步一步学起来的方法。这句话和你分享咯，在对的方向上笨功夫才有用。现在时间早上的9:05:06 FM104.1 正声台北平台收听我们节目，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也有重播区哦，可以多加利用，点进 APP 里面选择留声机，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来收听重播了。那要关注微微的节目呢，也可以在脸书 IG 上面搜寻 DJ 微微，按赞追踪起来。
10块钱有一点关系呢。你问我，你还有什么藏在你口袋？除了快乐，什么都没啊。如果想到某人怎么办？我陪你上下左右，跟着节奏一起甩。不知道为了什么，有了一个好预兆，让我的眼睛跳嘴跳，想说什么都好。双手突然间变得不听话，只想拥抱。别浪费我传染给你的这个好预兆，听一听好音乐，冷笑话把煤气冲掉，欣赏美少人才会漂亮，所有人等着瞧。10块钱有点关系呢。你问我，你还有什么藏在你口袋？除了快乐，什么都没带。如果想到某人怎么办？我陪你上下左右，跟着节奏一起甩。不知道为了什么，有了一个好预兆，让我的眼睛跳嘴跳，想说什么都好。双手突然间变得不听话，只想拥抱。别浪费我传染给你的这个好预兆，听一听好音乐，冷笑话把煤气冲掉，欣赏你小人才会漂亮，所有人等着瞧。
生日才会漂亮，所有人等着他。不知道为了什么有了一个好日照，让我的眼睛跳嘴跳，想说什么都好。我的双手突然间变得不听话，只想拥抱。
彭佳慧的歌曲《好预兆》，这首歌曲也蛮久了，但是是他大家印象当中也许比较少见轻快的歌曲，也许想到彭佳慧想到都是大龄女子啊、相见恨晚啊这种很澎湃的歌曲。其实轻快然后给人很开朗的感觉的歌曲也非常好听。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下一首为大家送上活力大种爱的歌曲 Peach。
太陽さんさん盛り上がることは歌いたい気分ルンルン飲みたい放題笑いたい揺らる揺れる心にドキドキしたいな空の底な楽園ひっくり返る愛のマーク
我们也要稍作休息啦，下段节目微微马上回来，来听到的是宋念宇小雨的歌曲爱上，稍作休息，马上回到生活补给站咯。
蓝色背景的天空衬托着谁的美丽，白色云朵又经过，轻得像谁在呼吸。哦，这样简单，这样自然，我想我能为谁勇敢，只因为你懂、yeah、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忆，很想了解你更多，想让距离更靠近。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请你别说 no no no。 我爱上的回忆，我爱上的憧憬，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像是舞蹈在世界心田。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
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飞下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对啊，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响铛哦。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这一小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样的话题呢？分享的就是在家庭当中，父母跟孩子之间，彼此拉扯的关系。这个拉扯有什么啊？最常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要给孩子适当的自由，很多父母很多照顾者很难放手，担心东担心西，孩子也会觉得父母管太多了，觉得很烦，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叛逆的举动，父母的担心又上升了。这是出现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但是如果青春期阶段，没有建立好一段好的关系，延续到也许大学出了社会之后，跟家庭的关系比较疏远， 其实哦，在他面对生活上的困难啊、可能也不会把这样的情况跟家人做分享。邀请到的是亲子作家尚瑞君老师跟大家分享哦。诶，真的、啊、在家庭当中有小孩子的，甚至你们家的小孩子已经是大孩子的，要怎么适当的关心他们啊？啊，适当的关心，不让他被拘束，也有一定的自由，要怎么来做到呢？我们关心到的真的是家庭关系里面的互动。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家里面哎可能有小朋友的，哎其实跟孩子的相处真的是很多困难，包含啊如果照顾者的身份跟孩子的年纪是有一段差距的，那孩子在成长的历程啊，不管是小的时候或者是变成大朋友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争吵纠纷真的好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亲子作家尚瑞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瑞君老师其实有很多关于刚提到亲子之间的一些专栏文章，然后也出了很多书哦，都在谈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我今天要聊的、哦、叫做刚刚好的自由，诶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哦。像我的年纪当然已经脱离那种孩子的时期，但是跟随着瑞君老师的文字啊，或者去思考说诶例如说我的诶国阶段、国中阶段、高中阶段跟父母的相处的场景哦，诶真的有一些波折，而这波折或大或小，可能看大家的生活经验。我还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还没有到国中之前吧，因为我们家是一对姐妹，就是我是姐姐，我还有个妹妹。我的妈妈就跟我讲啊，欸，你不是有听过什么青春期就是叛逆期这个话吗？然后我妈妈就有一次可能聊天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你不要以为齁到青春期就一定要叛逆啦，就是她的观念就觉得这样子，就是说进到那个青春期的阶段也不一定要叛逆，你也不要觉得说你到青春期你就可以叛逆。我记得我小时候一直记得这句话，所以一直到 我到国中或高中，我其实一直在想说，诶我什么时候
要
对我要不要叛逆。我心里想说到底什么是叛逆期，我真的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心里想说是不是我会突然很容易生气呢，或者是我会不会突然某一天就很想要反抗我的父母呢，然后我就一直在等待那个时机。对，我那时候小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趣，我现在想来觉得蛮愚蠢的，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连我自己都在思考说，诶我是不是到了那种合法可以叛逆的时期。
合法可以叛逆这几个字好有那个味道。
对，就是因为大家都听说这个词啊，连小朋友自己都会常听说诶很多人到什么国中高中就会变得比较叛逆啊，所以你自然都会觉得说我现在乖乖的嘛啊，等到我长到国中高中我是不是就可以坏那么一下下。诶想要问问看瑞君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为什么大家常真的就是青春期好像跟叛逆期就要结合在一起，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代名词。
对，一般来说会觉得说青春期就是叛逆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孩子要长出他自己的样子那可是在这之前可能爸爸妈妈对孩子有一种期待，带有一种想象然后孩子可能也是相对比较没有自我主见的阶段，可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要长出他自己的样子的时候，他会有自己的想法，那些想法或是那个说法可能跟爸爸妈妈以前对他的认识不一样的时候，冲突出现了那爸爸妈妈会统称就觉得这是一种叛逆的现象，那孩子也觉得哦，那对，那我就是我自己想法跟你不一样，我就是跟你不同嘛那所以我刚才听那个微微在讲说，我觉得其实微微的妈妈很开明的，她在你还没有进入那状况，她就先跟你聊过说青春期可能会叛逆，可是不病来一定会叛逆
对、啊、
这件事是确实的，因为其实每个家庭虽然都有不同的那个家庭的家风啊，或是说规矩哦那每个孩子其实成长的步骤也不太一样像我们家的小孩大概是在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自己的意见就是进入比较所谓的叛逆期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去引导他情绪的发展之后，还有对他自己情绪认识之后，大概到了国中相对稳定一点到了高中其实会再发生冲突的机会就少很多可是有些家庭是不太一样，比方说在国小高年级或是国中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是相对强势情况下孩子那种所谓的叛逆可能会到了高中以后才出现甚至还有人到大学才出现对，
等于说前面管的比较久跟比较严，
对，
但是也不代表他是真的没意见，他可能有意见只是没办法说
对，就是他的时间点还没有出来，或是说整个 升学压力的关系，让孩子觉得说，好吧，就是先把升学这件事做完。
嗯，
所以有一些比较伤感的亲子关系是到孩子在青春期快结束的尾端，比方说要考大学那个时候，他跟爸爸妈妈因为相处的经验没那么愉快，他就想离家越远越好。
哦，对啊。
然后就选了可能很远很远的学校，希望说减少钱。那我在书上常常讲说，在孩子要长大离开家的最后一里路，我们让孩子带的是什么？是想赶快逃离父母的管控跑出去，还是说哎，我带着爸爸妈妈给我的爱和祝福，我开开心心去发展我的新的人生。
这个关系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其实刚刚讲到说刚刚好的自由，我自己去想了一下，因为我的妈妈那样跟我讲嘛，等到我在国中啊高中的阶段，因为我就一直满心盼望着我有一天可以变坏，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变坏是件很酷的事情但是性格就是这样，你不会做的事情就是不会做，你真的没有想要反对的事情，你也不会因为反对而反对。所以我现在想来啊，真的会跟父母有一些冲突或意见不合的时候，也确实是在国高中，不过跟我想象中的叛逆期不一样。我想象当中叛逆期感觉就是要做一些坏事，但是我就不是这种人啊，就没有发生那些事。不过确实会有很多意见的不同。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有意识到说我跟我的父母的认知差异的时候，是我不太能够理解他要求的事情。然后我可能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自己的想法跟他讲的时候，他也不太能够理解说我为什么会这样想。那这件事情就僵在那边，可能就会像刚刚讲到的啊，可能常常吵架啊，或者是最常就冷战啊，爸爸妈妈也不太理你啊。那你自己的年纪也不到说需要父母完完全全照顾嘛，所以你就自己反正冷战一个礼拜，冷战几天
就好了。
对对，就好了。好像这件事情也就这样子模模糊糊的就度过去了。所以这个过程其实还我觉得还蛮看你们
之间。其实我在听微微讲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象你跟爸爸妈妈相处的画面，我会感受到你们家的亲子关系一定是很紧密的。
对啊，
那只是说因为年龄差的不同，至少我们跟爸爸妈妈还是差个二三十岁嘛。那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我们要的东西跟爸爸妈妈要的东西不一样。那你没办法好好说，爸爸妈妈肯定没办法好好去理解。可是问题是因为你们那个亲情的网很紧密，所以你们即便不开心几天就没事了。
对啊，
对。可是有一些家庭状况可能不太像这样子，那是爸爸妈妈不但不理解，而可能用父母的权势去想要压制小孩子的时候，所以这就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冲突或是裂痕。那可是这些东西，跟回到我们对青春期的叛逆的理解来说，其实孩子要长出他自己有自己的意见这件事是好的。那叛逆不代表要去做坏事，叛逆只是说他的想法跟父母不同。那父母有没有办法说在这个不同中去找我们最大的共识？然后其实爸爸妈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协助孩子好好社会化，然后好好长大。我都在演讲上那个现场最后就会跟那家长讲说，其实我们怎么希望孩子最后只有八个字，就是未来的孩子可以安居乐业，诚实纳税。对，因为小孩子如果不好好工作，或者说事后都想从事不用纳税的工作啊，然后都不缴税收，国家的未来在哪里？我们父母都会老嘛。那实际上在这样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很多的沟通和理解，特别是在进入国中高中的时候，孩子可能要对他的未来的科系选择或是职业选择，这是一个很大的方向。那如果爸爸妈妈可以给孩子一些参考的有意义的价值的话，孩子可能比较不用懵懵懂去摸索。
真的，
我觉得这样对他来说才是真的帮助他嘛。因为其实我们父母最大的角色是帮助好好规划好好长大。
对啊。其实在刚刚提到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当然这个两方应该都不太开心啦。然后第一个就是不太能够理解对方的立场啊，或者是当时就是会说出一些可能难听的话，然后伤害彼此。但其实说的那些难听的话有时候也不是真心真意的这样讲，你可能就像我们平常吵架一样，就是这个想法就没经过大脑，就直接冲出口了。可能孩子也乱说话，然后父母听到了就很恼火啊，然后又说了一些伤人的话，但说不定冷静下来也都不是那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在书里面谈到很多跟情绪有关的就是说虽然呢，大家说成年人大人好像人生经验比较丰富，但我自己觉得很多大人也不太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更别提说刚刚讲说很多青少年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还也正在学习去了解，哇，原来我的情绪起伏会这么大。尤其是刚刚讲说在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是不是他们的情绪波动大，好像也是他们成长必然会面对的挑战。
对对对，如果大家有看过脑筋急转弯好两个系列的电影，第一集跟第二集，你就会发现那个差异性非常大。因为第一集大概就是人的基本情绪，喜怒然后恐惧害怕厌恶这些东西嘛。可是到了青春期之后，他除了这些之外，他还有爱慕啊、嫌弃啊，或是耍废。我觉得现在父母比较难应对的是孩子耍废的情绪、愤怒的情绪。现在爸爸妈妈，我在书上有提到，因为现在的爸爸妈妈虽然在小时候没有接受情绪教育，可是因为现在心理学相对普及的情况下、我们都或多或少知道情绪这个事情是我们需要去理解它，去接纳它，去处理它的。然后会知道说孩子生气了我们可能要冷处理、可是如果今天孩子要耍废躺平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很慌，
因为想说他也没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对对对，然后会想说他、像现在有些孩子在到中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想奋斗了，我以后就给爸爸妈妈养、可是爸爸妈妈不可能养小孩一辈子嘛、对不对，然后这会让父母 会很担心这种孩子想耍废想躺平、那实际上在这些过程中，如果爸爸妈妈像微微的那妈妈之前早一步就跟孩子讲说你可能会叛逆啊或是不一定会叛逼，就跟孩子先聊情绪的发展，让孩子先有一个了解说，哦，我进入青春期我情绪起伏可能会很大，然后不要被自己情绪起伏很大吓到，他先有一个好像像打一个疫苗，是一个预防的概念，然后即便真的出现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可以这么好的去应对，可是至少你知道说，哦，来了，这个状况来了。
会
对，这样子的话会对孩子在认识他自己这个过程中会相对好一点。然后在里头我也讲到了很多处理情绪，带孩子去认识他情绪的或是看见他情绪表现的步骤，可以打开书里头看一下，因为那是条列式的说明。
是
因为我自己回过头去看，我们家哥哥现在大二，然后弟弟高中，他们大概就是在高年级的时候情绪张力最大的时候，然后有好好请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的情绪和地雷，到了国中的时候就相对稳定，然后到了高中其实就很少有什么冲突的事件了，而且妈妈自己也训练的淡定冷静，有时候就真的是忍一下停一下等一下，
对啊，
那个情绪过去之后我们再去聊怎么处理这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
是很多人会想说啊，那这家里面有青少年时期的孩子的爸妈才要注意的、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们家的小孩在青春期的阶段，也许这个彼此的互动跟家人的互动是很紧绷的，但日子过久了，孩子也就大了，大学了，或者是他现在出社会了，有的时候作为这个比较年长的父母才会惊觉说，其实跟孩子的互动是不是可以尝试来做一些改变，关心孩子用对的方法，甚至是孩子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比较年长的父母也可以提供一些不错的建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亲子作家尚瑞君老师，我们先稍后休息听听好音乐，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刚刚好的自由。这首歌曲一定要特别帮大家介绍一下，叫做《让你取暖》，由彭羚跟王力宏一起演唱的歌曲我很喜欢他的副歌旋律，会给人很舒服的感觉。来听到这首《让你取暖》。
看起来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尤其在这些年后分开的那么远，感情就更难说出口。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其实都可以更改的。只要你开口留我，只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我停留。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零散。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
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除非是你留我。别太晚，别太晚，别太晚，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班，下一站，下一班，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一直到天黑了人散了，谁也都直到我们都相信了还有爱。别太晚，别太晚，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这一小时陪伴大家哦，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刚刚好的自由，这是由照顾者父母的角度给孩子的。那孩子在成长阶段确实需要自由，要多少呢？要给多少？又不是像喊价一样，我喊越多就一定可以拥有，中间好像有很多的拉锯跟冲突。我们邀请到的是亲子作家尚瑞君老师来分享很多故事哦。老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父母自己要先有个预期哦，不只是说让孩子去预期说诶，他其实这个年纪快要到所谓的青春期哦，其实挑战更多了。先不管是这个生理的变化，他可能在同侪之间的关系啊，人际互动上都会有新的考验。那真的会遇到新的状况。我觉得我现在去想了一下，在可能国高中阶段吧，因为我跟我妹妹年纪也没有差很多，差2岁。 哇，那时候就是比较常，可能不管是我自己或者是看我们周遭，也许是我妹妹的一个生活的情况，最常啊就是孩子是这样，就是你在学校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回家就会发泄，
对
然后就会波及到你的爸妈。
因为说真的，我们这样去看哦，我们爸爸妈妈其实常常当孩子情绪垃圾桶，因为孩子对你发泄他安全嘛，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当你发现孩子对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要对号入座，其实他真的不是针对你，他是因为在外面受了委屈或是不开心的事，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你可以听他发泄完，然后我可以问他关心他发生什么事。像我在书里头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弟弟去骑着脚踏车去那个图书馆要看书，就过没多久他像一个飞弹飞回来，怒气冲冲的，然后我就知道不对劲，他就开始骂说到处都是占位置的人，有人拿那个铅笔盒，有拿外套，有拿水壶，并不跟他讲嘛，然后他就一路冲到三楼来，然后我就知道说他心情不好，他就冲到房间换衣服，一身的汗，然后那时候想一下外面体感温度大概35度，他一肚子的气他要发泄，我就趁他洗澡的时候赶快冲到楼下去拿冰箱打开一包气泡，那个拿一罐气泡水上来，然后他洗好澡出来就给他喝气泡水，他刚才的怒气就消散下来，开始可以跟你聊天，然后拿着吸尘器开始吸地板哦。
我就找些方法，
对，我就挡个小跟班跟在旁边说，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做家事哦，然后等你做完之后心情也好了，家里又整理干净，觉得他很棒，他就心情稳定下来，他就可以看书了。就你接触他的情绪地雷啊，他发出来那个讯号，然后你知道他不是对你生气嘛，虽然他真的很生气，然后他安抚他后，他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看他想看的书，
对，
这真的蛮重要的。
我觉得那个场景啊，大家不乏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想象你们家小孩就不知道为什么怒气冲冲跑回来，然后是为了一些根本跟他也不是很相干的事情。我们最多的爸妈一定会说这句话，就说啊，那个又跟你没关系，你干嘛在意，你不要理他就好了。然后你就可以想象你的儿子女儿就爆炸，就会觉得说啊，就一定不能这样啊，
对对对，
那这样会造成人家麻烦啊。然后他可能就觉得说，爸爸妈妈干嘛？怎么？难道是认同他吗？但是父母又说，我又没有认同他。
对，其实父母也不认同这种事，对不对？然后可是因为父母，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爸爸妈妈舍不得看孩子难过
啊，
很想安抚他。可是那个安抚因为变成新的刺激，我们希望他不要那么难过，没有接受他现在正在难过生气的状态下，然后又给他刺激说啊，就是小事嘛，或什么什么，可是他没有被接纳的时候，他的气，你给他的安慰变成刺激
啊，
他的情绪就起来更大。所以爸妈是不是很冤枉？其实我们是舍不得孩子难过，可是
但是说那句话，然后他又好像被爆炸了一样，被引爆了一样。
对啊，然后他原本不生你的气，然后反而因为你这样说，他变得很生你的气，因为他觉得你不了解我
啊，他的炮火就会转向你。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你听到孩子不高兴的时候，你就听他讲，听他发泄完，然后接纳他有这样的不舒服的感觉，不要舍不得他那么不舒服，很想赶快让他情绪舒服起来。有时候我们反而台语有句话，假给你弄破袜，对，所以实际上你只要听他说，然后让他发泄完，发泄完情绪不会维持很久，然后发泄完他就没事了。
那这样子会不会父母会很担心说，难道例如说他可能因为受了一些委屈啊，那他回来发泄嘛，那我一开始就要顺着他的意，就是跟着他一起骂嘛，这样有会比较好吗？
这个我觉得要看个性
哦。
如果你的孩子的个性是你陪他骂一骂，他就骂你是我这一国的好棒哈，他就没事了，或者说他骂你，你听他讲，他就静下来了。或是说他在很生气的时候，有人就先让他冷静下来，他可以冷静下来，那看孩子的个性。可是实际上，假他生气的原因跟你没有关系，那比较没有问题。可是他如果生气的原因是他想要要求更多的权利，或是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而故意用生气来刺激你的时候，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要注意孩子他背后的企图是什么。在那个时候你可能先让他生气没关系，事后我们还要再讨论，比方说像3C产品的使用的规矩，很多孩子会用这个来发脾气，去要求玩更多玩更久。那爸爸妈妈单不能这样都同意他，那你时间到把东西收回，孩子跟你发脾气的时候，你让他发脾气，你东西收走，不要让他再用了。这个是处理事情的方法，因为我们一定要一直想着，我们爸爸妈妈的工作就是来帮孩子好好长大。那他在好好长大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陷阱还考验。能避免掉还是要把他避免掉，尤其是像近这几年大家出现对3C研究比较多嘛，
对啊，
会发现3C育儿啊，或是孩子使用过多过久过长或是太早，其实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的大脑发育。
是，其实这真的是很难为哦。就是说我每次到 真的觉得做父母或者是照顾者很困难，可能是到我到大学的阶段吧。因为我发现真的连像刚刚提到的处理自己孩子的情绪，或者是他可能在生活啊成长当中有难题，很多爸爸妈妈也跟孩子一样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对，其实重点就是有些爸爸妈妈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小时候没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嘛。
嗯，
那很棒的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当更好的父母，或者说我们想要更了解孩子，或是有更好亲子关系，所以爸爸妈妈跑来学习。
嗯，
现在很多爸爸妈妈真的很愿意学习，不管说是书啊，或是看上电脑课程或者线上课程。
嗯，
那也有爸妈可能觉得我干嘛那么辛苦？为什么当了父母那么辛苦？可是没有人准备好当父母的，都是在当了父母之后才一边学一边当一个好父母。嗯，然后在这样学习过程中，其实我们也获得了很丰富的人生。
嗯，真的，其实这是困难的地方啦。然后这也是一个，老实说，在你付出的当下，你还是要我现在。现在这样哇，到底对孩子是好是坏，是不是真的有改善？有时候也会有蛮多不同的挑战，但是能够顺利度过这个很关键的时期，像刚刚讲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哦，其实我觉得对人的影响是蛮大的。像我大概大学左右吧，有时候跟我的高中的这个闺蜜啊在聊天的时候，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
嗯，
我就发现啊，哇，不同父母的观念会影响一个人的想法非常非常多。
对，其实
对
孩子小时候的价值观一定是爸爸妈妈的那个生活起居或是言行态度产生的。
哦，对。
然后大概真的就是到了国高中的时候，他开始会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说他在这个时候去回头检视跟爸爸妈妈的价值观冲突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大的拉锯嘛。
嗯，
可是其实大部分孩子在正常的价值观家庭长大中的孩子哦，他在即便在国高中的时候会有一些跟爸妈不一样想法的过程，可是回过头可能会还是会跟爸妈的想法相互契合。
嗯，
对。那除非说真的是差距太大的，
嗯，
比方说对一些事件的认啊，嗯，或是说像台湾有一些政治色彩的问题，嗯，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比较个人的，嗯，那你们家可以聊那就聊，
嗯，
那如果不能聊其实就相互尊重嘛。
嗯，对啊，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谈论到哦，在家庭里面啊跟孩子互动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尤其是刚刚讲到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能不能适时的化解哦，其实也会大大的影响说其实孩子长大之后哦，这个相处是也许他有一天会搬出去啊，也有自己的家庭，可是我们多数人还是希望说啊，我们是维持一个好的一个亲子互动，然后一起陪伴自己在不同的这个生命阶段可以是互相扶持的存在。
常联络也没有彼此要求，从开始到最终这份情感没变过，没有谁能够取代这种甜美的相同，习惯对你说感动，需要时你在我左右，两颗心活得自由，不但有时空，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或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和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最好最坏的结果，你都愿意。
受，完完全全的接受不完美的我。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如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没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
的歌曲是由周传雄所演唱的《暖风》。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今天聊到的话题刚刚好的自由，我一直跟老师在分享一些过往的回忆经验呢，我就觉得还是蛮幸运的，包含父母对于我的照顾跟关心啊，其实还是恰到好处。你说恰到好处会不会完全没有冲突？也不可能啊，还是会吵架啊或不和啊，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情发生，但是概括而论，我觉得我父母还算是蛮有智慧的，去应对各种孩子在成长所面对的挑战，有些处理的蛮好的，当然有一些可能当时也不见得处理的很好，不过至少我们家也就这样平平安安度过到那个青春期了，孩子青春期也就过了，我们也不再想法也比较成熟一些些。这时候回过头去看也有很多人也许到这个阶段才惊觉和父母的关系很僵，其实也可以尝试透过一些方式来化解，跟大家分享这些温暖的故事。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53。我们的生活补给站一样在周日早上9:00到10:00，周末的时光陪伴大家聊聊一些有趣的生活话题，有的时候家庭的话题也很有意思，跟家人相处，例如说跟爸爸妈妈或者是你跟孩子互动，又爱又恨，有讨厌的时候，也有开心的时候，在你极致厌恶的时候，你又很难割舍。我觉得家人的情分就是这么的微妙，有些人会把它单归咎于血缘，但我个人不是这样的论者，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起互助成长，他也没有所谓的血缘关系。我觉得主要是彼此有很高的情感的寄托。是一起长大的，一起扶持的，这样才叫做家人哦。那大家一样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和家人好好的相处，也许你现在跟家人有些什么不和的地方啊，冷战的地方啊，甚至有些人家庭关系并不好，但或许在生活里面一定有那么一两个你觉得是你精神情感的支持跟依靠。在这些纷乱的时刻，如何让彼此的关系更好，我们也会持续在空中和大家做分享。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微微一样和你在生活补给站空中再会咯。
No.也无伴手顶的清风在边吹，十七八岁白出嫁，想着少年的人表弟妹，那辈谁个人注定？
心内暖一杯。
说会好长，谁来重点整理？
选股好难，需要好用的 APP。
每日港股、投杂志，想一阵搞定。
来，富邦证券新一代 APP AI Pro， AI Pro 全新登场，更快、更好、更方便，有 AI 投资更 Pro。马上搜寻富邦证券 AI Pro，
投资并非全无风险，投资人开户交易前应了解自身财务状况及风险承受度，并详阅投资相关说明文件。本公司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之许可证字号为112年金管证总字第0020号。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则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银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